兄姐妹来宾平安，很高兴今天在复活节我可以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在此我也是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还有来宾。那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特别的欢迎你，也是愿复活主大大的赐福给你。好，我们下面要分享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耶稣，耶稣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愿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得到一些荣耀，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复活的意义，也让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求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得饱足，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改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复活节是我们基督徒特别重要的日子可能是有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日子。那其实我们每周天都在教会里头头七日头一日，因为耶稣在七日头一日复活，所以我们每周天也是在七日头一日来纪念主。所以其实每周我们都在纪念主的复活。那当然今天是特别例外的，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特别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怎么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作为门徒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是想通过耶稣基督门徒那十二门徒他们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我们来共同的来思想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正道分为三部分基本上是按照门徒的他们的经历所分的。那第一部分就是听说门徒听说耶稣要复活。那第二部分是看见，门徒看见了复活的主。第三部分就是传扬，门徒出去向世人见证传扬主已经死而复活了。那我们首先来看听说这一部分那听说部分我们刚刚经文已经读了。那门徒是什么时候知道耶稣要复活的呢门徒其实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他们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情那其实圣经当中耶稣关于死而复活就是预告有好几次，有些是比较暗示的不是很明确的。比方说他跟犹太人他们就是接近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就说你做这事儿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那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我要重新建立起来。那当耶稣复活以后，他门徒就明白那个三日重新建立乃是他的身体他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那又有一次文士法利赛人来求神迹耶稣就说这个世代呢只有除了约拿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那约拿神迹是什么呢？约拿就是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里，那人子呢也要这样在地里头。那这是比较暗示的可能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这背后的意义。但是呢其实耶稣私下对门徒很清楚的说了三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经读过的那第一次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1到23节有记载这次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因为彼得说了一句话招来了耶稣顿骂那这边我们看到特别有个时间点，就是从此从此如果联系上下文的话，其实是彼得大任性之后所以那个时候呢门徒已经跟随耶稣有好几年了，耶稣其实再过可能半年几个月就要上耶路撒冷了，那他们对耶稣的了解已经比较了解了，而且又有信心彼得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向他们启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去死并且复活。那彼得反应就拉着他来劝他说主万不可如此后来就遭来耶稣顿责备。那第二次是在那之后不久，他们回到加利利加利利是耶稣的家乡，也是他传福音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呢这次他来到加利利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他不想被耽误他要就去上耶路撒冷。但是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就教训门徒再一次跟他们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并且要被杀害，第三天复活。那门徒这边的反应说他不明白也不敢问。那第三次就是去到耶路撒冷他们的路上，那时候离主的受难已经很近了，在马太福音的20章这么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路上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等等等等，就是就要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是第三日他 他要复活啊。所以这边很清楚，我看到耶稣是特地的把门徒带到一边，然后再一次嘱咐他们。那所以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讲这件事情，而且特地的说，是非常清楚明白说的。所以耶稣非常看重这件事情。那门徒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已经大概注意到门徒的反应了。门徒首先是第一个反应是反对啊，彼得立马跳出来劝他。那读中文可能读不出这个意思，但英文其实 rebuke 是非常严厉的一种指责啊。当然彼得指责耶稣反过来指责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那第二个反应就是不解啊，刚才读了，就是门徒不明白这句话又不敢问。那第三呢，就是没有反应了。读第三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没有讲门徒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猜测门徒什么反应。因为紧接着那件事情以后就讲了一段话，就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和他母亲来求耶稣，让耶稣能够让把他们左右两边位置赐给他们。所以很让我们看到，就是虽然耶稣把这个心心念念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但门徒表现得很冷漠，他们心里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反而他们总还在盘算着自己怎么得高的地位啊，所以可以说是冷漠。那除了这几个反应，其实门徒还有一个反应就是不信啊。我们看一下门徒他怎么不信啊？有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向玛利亚来显现，玛利亚就把这件事情呢报告给了门徒啊。在七日的，在马太福音的16:9-11说，在七日头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去告诉向来跟随耶稣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当有人看见耶稣活了的时候，他们不相信那个人的话。那第二例子以那个多马为代表，多马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那时候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啊，然后但是多马不在，所以后来十个门徒就跟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肋旁，我总不信。有十个人，而且是跟他很近的人，跟多马做见证说耶稣复活，多马不信啊。然后后面也是被耶稣说，就说你因信，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心里有福了。那第三个例子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啊，在24:36-37，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是魂。所以当耶稣第一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耶稣说复活了啊，果然是复活了，他们第一反应就说耶稣只是魂向他们显现。所以其实耶稣说了好几次，跟他们强调，门徒完全不相信耶稣会死而复活啊。所以我们这边要稍微就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门徒会这么不信啊？耶稣会死而复活，耶稣会死而复活。那可能大家觉得一开始我可能想觉得，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太离谱了，我们没有看见过死而复活的事情。但后来想想，其实这个未必能解释他们真那么不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啊。毕竟我们这些人没有看见过耶稣死而复活，但我们都信了，而且耶稣复活不久，很多人也是信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在那个之前门徒没有信呢？那本来说门徒他们是应该比较容易信的一群人啊，他们有死人复活观念，他们相信到末日的时候人都会复活，那他们是有信心一群人，他们承认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另外他们也是了解耶稣一群人，他们跟随耶稣好几年，他们的耶稣的为人他们是知道的，那他们也见过耶稣大能，并且他们亲眼看见过耶稣三次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当耶稣说他要死而复活的时候，门徒却是彻彻底底的不信啊。说来也是很让人惊讶，门徒本来是信的一群人，但是在耶稣生命事工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他们是完全的不信。那我们稍微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就是我们过会儿会继续往下看，那过会儿看下去大家就会了解为什么门徒会，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门徒为什么会这么的不信啊。那耶稣 那门徒所经历的第二阶段就是他们看见了死而复活的基督啊。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在地上啊，多次向门徒显现。那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做了哪些事呢？那耶稣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啊。首先他要确立死而复活的事实，让门徒知道耶稣是真的复活了。那第二是阐明死而复活的意义。那第三是颁布复活之主的命令。我们先来看第一件，当耶稣就是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然后门徒以为是魂之后啊，然后圣经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38到43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那这边小子说，有古卷说和一块蜜坊，他们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描述。那耶稣特别这边做了几件事情，首先他把他的手被钉过手和脚给他们看，甚至让他们摸。那然后呢，耶稣又向他们要了东西来吃啊，并且圣经很特别记载了他当时吃了什么。所以这些很多似乎不是很重要的细节记载在这边啊，其实圣经是有目的的，那也是让我们明白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啊，是历史的一个忠实的记载。那耶稣特地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他真的饿了啊，我觉得死而复活身体啊，可能对饥饿的忍耐力应该是比我们高，那个忍耐能忍耐很多的。那耶稣特地的要吃这片鱼，乃是要向门徒证明他是真真实实的活了，不是魂，是身体的复活。那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就在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信心有所动摇，或信得不准，或信得不稳的话，那你信仰的根基就会发生问题。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特地做这件事情？那这边就有提出，我向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复活了吗？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一件事情。那大概可能大家都会说我信了，但是当我们在说信的时候，你是真的把它当做一件历史的事实来相信的吗？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说信的时候，未必是，可能是不同，就是未必是对一种事实的相信，而是可能是表达一种你的愿望啊。比方说你会说我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是你真的知道明天会更好吗？你其实不知道啊，你只是希望明天会更好。那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的一部非常著名电影，那个主人公讲了两个故事啊，有同一件事情有两个故事的版本啊。在他们船难以后，他讲了他和一只老虎在海上漂流的精彩故事，他又讲了第二故事，就是船难之后有几个人在船上相互的残杀，甚至人吃人啊。最后他就问这个问题，你喜欢哪个故事？然后那个采访他作家说，就选择了相信第一个。那时候他信了，但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真的，那是因为他相信第一个故事会给他带来一个美好的盼望，一种心灵的慰藉，给他一种心思上的安慰。那耶稣复活是个美好的故事，我们都相信这个故事，如果人要编，我觉得也难编出这么美好的故事，这么 dramatic。一个人死了，似乎毫无盼望了，却又复活了，黑暗似乎掌权了，但又完全的光明。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个美好的故事，乃是相信这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历史上的。那并且我们要有这个确据，不是说我们大概耶稣应该复活了吧。那有些人相信外星人呢，他外星人存在不存在，但是他们没有确认确信啊，所以外星人存不存在其实对他们不会有影响。那我们相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才大概他复活，那是确信，因为圣经这么记载了，而且圣经就是让我们这样有非常确据的相信。所以我相信借着复活节，我希望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对待。那看了耶稣这个解释以后，就是向他们证明啊，他是真的复活以后，他就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向他们解释圣经啊，使门徒明白被复活背后的意义啊。为什么要来解释圣经啊？ 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记载啊，当时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去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啊，耶稣在路上向他们显现。那我来读一段的经文啊，这投影片上的经文比较短，但我会从前面比较开始读，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七节，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并且这事成就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几个妇女使他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就看见天使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那耶稣对他们说：“无知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这边讲记述一件事情啊，这边特别这两讲到两个人呢，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也记载下来，叫格留巴啊。他就向耶稣描述了在耶路撒冷最近发生事情啊，说耶稣啊这样一位他们所期盼的基督居然被钉死了，并且有妇女呢说看见了天使，又说耶稣复活了。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无知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大家读到这话有没有觉得稍微觉得有点奇怪？那门徒在讲他们当时发生一件事情，并且有说妇女说，就是有他们听见妇女说耶稣已经活了。那耶稣在这边责备他们的信心不够，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是你们没有信那些妇女的话，反而说你们信先知的话信的太迟钝了。这是一个很在我们看可能是有些奇怪的回答，但当然耶稣这么回答并不奇怪，有他背后一个意义在里头。那首先他讲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是跟圣经相信圣经明白圣经有关系的，因为耶稣死而复活并不是件独立的事情，而是乃是讲到一个神从起初到末后的拯救计划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你需要了解死而复活，你就要看清楚神整个的拯救计划。那这个好像是一体的两面，就是你耶稣的死而复活是整个拯救计划的中心，但你只有明白了神的拯救计划，你才能够理解也才能够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那刚才我们之前读了个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啊，讲到就是耶稣说的话啊，所以正道题目是打了引号的，因为这是耶稣说的，第三日他要复活。那大家读，我不知道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也是有点奇怪。那这边耶稣在讲自己将要有的遭遇，正常逻辑来说，应该说第三日我要复活，但他耶稣没有说第三日我要复活，乃说第三日他要复活。那如果说耶稣说是我要复活，那他只是讲到一个个人的遭遇。但是讲到他要复活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讲一个个人性，乃是从神的旨意在讲神的计划当中神所预定的基督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看上下文，这个他指的很清楚，就指的是人子，就是指神所安排计划的基督弥赛亚，就是人子。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中心。那后来耶稣就有跟门徒来解释这方面啊，从旧约来解释。那我想借此机会我也想稍微从旧约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啊神这个基督的死而复活跟这个旧约的很多的记载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旧约当中有些经文啊，比方说在诗篇二十二篇六十九篇诗篇十六篇都讲到跟耶稣死而复活相关的经文，但我今天想从整体上来看一下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和耶稣死而复活其实神 新约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但这件事情不只在新约，其实在也是整个旧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如果你不理解这件事情， 你在看旧约的时候是可能是看不清楚的那这件事情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从关于罪的一个问题那罪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描述最开始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罪进入这个世界，人被因此被赶出伊甸园经历了死亡，那所以说这个罪是整个人类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那这个问题怎么需要得到解决呢？那我们后来到了利未记，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那利未记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很多关于献祭的律法他们有赎罪日，有公牛公羊的赎罪的血似乎借着这牛羊的血他们又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吗？并没有后来到了撒母耳记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下看见一个人叫大卫大卫合神心意，但是大卫犯了很大的罪。那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体会到原来牛羊的血并不能帮助他，所以在大卫在诗篇的40篇中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并非你所笑。然后在诗篇的51篇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那大卫本来是因着他的罪要去献祭的，但是这边说祭物和礼物神不喜悦，那这些并且燔祭也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利未记答案似乎不是真正的答案那后来到了以色列民更加的后来那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献祭但是呢又不断的犯罪，所以他们献了祭但是同样去犯罪，这个祭物并没有帮助他们，能够反而加增了他们的罪恶。所以到了后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说就让他们不要再献祭了。在以赛亚书的11章11节到12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呢？你们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那以色列人来献祭神却用说你们是来践踏我的愿语。那很显然其实到在旧约当中人已经发现这个祭物并不能真正的解决人罪的问题。那现在就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祭牛羊的血并不能赎人的罪，那创世纪当中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些恶果，那罪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为什么既然罪牛羊的血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利未记当中还要记载如此多如此细节的关于赎罪的献祭的条例呢？犹太人我觉得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清楚了，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我们就清楚了，原来那些牛羊的血是指着是预表那真正的赎罪祭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血才能赎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最终问题的答案最终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其实从新约到旧约其实神整个救恩计划都让我们显示出耶稣的死而复活是这一切这一计划的中心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我们原来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那些门徒他们如此的不信那门徒如此不信可能是有不同原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这个意义，死而复活的意义因为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人照着我们的本性照着我们原来天然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甚至可能是跟我们天然人对很多的理解，对自我的理解，对神救赎的理解是相矛盾的一个人要相信死而复活，他不只是要相信医学上就说这件事情确实发生的，更要相信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对你很多观念的挑战，对你对自我认识，对这个救赎观念的挑战因为一个死而复活基督并不是我们人所盼望，甚至也不是觉得我们人所需要的。那我们就回到门徒，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还有我们这些外邦人那犹太人为什么，那些门徒为什么这么如此不信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所要相信的不是一个人死而复活， 那是基督死而复活，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一个人死而复活可以说是一个单独事件啊，讲到见证了医学界的奇迹或者神的大能啊，这可能只是它是独立的。但是基督的死而复活却有很深远的一个意义啊，基督死而复活是由那些门徒从来没有想到也很难接受一件事情，这颠覆了他们对基督这个概念的认识，颠覆了他们对原来对圣经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啊，不是他们自己的，乃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千百年来所传承下来根深蒂固的这些观念。那当他们要如果要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那他们需要打破那些所有的这种观念。那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体会一下，这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情。那犹太人 是他们想象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不是犹太人，但是现在还好科技发展，对，然后我就请微软的人工智能帮我在网络上整理了一些资料，然后请 谷歌又帮我翻译了一下。那这边就是他们犹太人对基督的信仰，对他们弥赛亚的信仰。他说犹太人相信的原则之一是有一天会有出现位充满活力的犹太领袖，他是大卫王朝的直系后裔啊。他将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聚集起来，并将他们带回到以色列的土地。许多犹太人相信当弥赛亚来临时，他将是一位正义的君王，是上帝派来的，不分种文化宗教，团结团结全世界的人们。当他来的时候，他将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聚集起来并将他们带回以色列的土地啊。所以读这段话，我们稍微对犹太人这个他们的概念，对基督概念有所了解。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这是现代犹太人对观念的基督的了解，我想也是当时门徒那个时候啊差不多的。在他们观念当中，基督不是个受苦受死的形象，他们乃是一位对神非常虔诚、充满智慧、有大有能力的统治者啊，他会可以复兴整个没落大卫王朝，招聚分散全世界的以色列百姓，甚至能够团结全世界的人，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挂在十字架上那个基督是很难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身为外邦人，我们有好一点嘛，我们没有那些犹太人的传统，但是我们有天然人对这种救赎或者那些理解，那没有好一点，我们朴素的天然的对救赎观念，对自我的认识也是错的。如果你去研究人的各样宗教，去各殿堂庙宇看一下，那些所谓的神明啊，没有是以软弱的形象出现的。那我们人寻找救主啊，要不寻找，如果寻找，无非是找到一种简单的需要，比如说心灵的寄托，或者道德的导师，可以让我更加完善自我，或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那我们没有想到说需要有人为我去死。我们也不觉得需要有人去为我们去死。所以、基督的十字架的救主并不是人所期盼的，也是人所寻找的，也不是觉得人所需要的。那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位有能力有智慧者的帮助。但是耶稣的死而复活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的真相，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不只是要我们的需要不是那些真的外面那些简单的啊，有工作顺利或者你道德上的完善，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一位死而复活的救主啊。耶稣的死而复活表明我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我们的尽头啊，我们现在一个罪恶的漩涡当中不能自拔，正慢慢的坠入地狱啊，靠着自我毫无希望，毫无能力，只有在这样的绝境下，我们才需要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很多耶稣基督他这件事情啊，不是我们人想到所期盼，所以当我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是一件死而复活这件事情，而是这个事情背后啊，讲到对我们意识的冲击。那我们怎么才能明白又了解呢？就一方面我们只能从圣经来明白，那圣经是我们得到光照启示啊最最重要的一个源头。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需要向门徒来解释圣经。 那耶稣向以马忤斯两门徒解释了旧约关于他预言，又向之后又向十一个使徒来显现，他又同样的做了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24:44-45，那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明白，那另外不只是要明白，还需要有心理的顺从，因为其实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天然上我们很多的自我的意识都是跟这个冲突的。那我们之前所求的可能是健康身体，身体健康或者工作顺利等等。那我们信了主以后，虽然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很多旧有的观念仍然在我们里头。我们如果大家去团契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是祷告，主要是我下礼拜或者申请工作，求主帮助我能够顺利，下月要考试，让我能够考试顺利。那这些当然是可以求的，但这不是神借着那位十字架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那十字架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生物里今世那些的需要啊，虽然可以求，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更重要的呢是生命的改变。弥迦书6:8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有一个生改变生命，行公义，好怜悯， 又有与神同行这样的关系，这是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也是我们需要看重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明白，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认同 这个观念。好，那我就跳过这里。那我们现在就来讲我们这个最后的第三部分啊，就是传扬。那耶稣最后所做的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来颁布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啊，然后后面的故事我们也很熟悉啊，就是门徒遵循了基督的吩咐，去把福音传遍了世界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就是来见证传扬死而复活的基督。那说到门徒后来的经历，我们大概立马映入眼帘，就是到脑海当中的，你就可以想象耶稣门徒去传福音。但在我讲传福音之前，我首先想要来说关于门徒生命改变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才能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传福音不只是借着言语去传，也是更是借着我们生命的去传。那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不只是发生在耶稣身上，而是发生在门徒身上。那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像耶稣一样复活，这个肉体的复活，但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在今生也是发生了，就是我们这些人里面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一个人。这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回应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应。你怎么来回应呢？回应耶稣在十字架救恩呢，就是你成为一个死而复活的人。那关于就是我们要活，就是脱下旧人啊，就是穿上新人，有很多的可以讲的。肖牧师最近正道也是在讲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我今天因为时关系，我不可能讲得很仔细，我只是想帮大家树立一个概念，有一个形象在里头，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说实话，我们生活当中很难见到真正被耶稣被那个神所改变的人，但圣经当中也给我们例子。我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我们也是可以更好的面对，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来在耶稣面前生活啊？我觉得有时候例子是很有力、很有大、很 powerful， 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来理解，也是帮助我们去做行出这件事情。那我给的例子是谁呢？就是彼得啊。那彼得是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啊，然后那如果你去看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彼得这个人虽然同一个人，但是几乎表现的完全不一样啊。那这就讲到一个人耶稣救恩在一个人身上应该有的果效啊，就可以变，我们是可以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 那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彼得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彼得其实跟我们一样，他有就是这个正常人，他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他的缺点也是我们很普通的缺点，就非常自我中心，喜欢出头啊。他跟门徒争论谁伟大，他凡事总是想要第一个说话。那他优点是什么呢？优点他很勇敢，可能你觉得很奇怪，听到这一点，为什么彼得优点是勇敢？当然我这边说的勇敢就是我们天然人的一种勇敢，就是从按照人的看法来说，彼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那在门徒当中，我相信他的口碑就是一个勇敢的人。那有几件事情体现他的勇敢啊？第一，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撇下一切跟从主。我们中间如果耶稣呼召你跟从主，有多少人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呢？有这样的勇气呢？那第二，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保护耶稣的人。那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唯二两个跟到大祭司院子当中的其中之一。所以从跟我们相比，跟许多门徒相比，彼得是个勇敢的人，这是他的优点。当然我也让我们看到他的勇气，人的勇气是有到头的一天。所以当那个使女来问他的时候，他就三次有了这个三次不认主的经历。那后来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呢？使徒行传里头彼得，那你就会发现他的生命被更新了，他不再自我中心了，是把荣耀归给基督。那有一个例子，就是当彼得和约翰在美门口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人，那众人很多人围在他们身边，然后很稀奇，那彼得开口，刚刚开口第一时间就把众人的焦点从自己转向基督。在使徒行传的3:12，彼得看见就对耶稣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就是不要来看我们，不要定睛看我们，那是要去看那位基督。后来他就为基督做见证，使很多人信了耶稣。那彼得后来也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他不再是原来那个靠着血气勇敢的彼得，而是靠着基督勇敢的彼得。然后之前他曾经在大祭司的使女面前不认主，那后来他对着那位曾经审判耶稣大祭司仍然可以放荡无惧为耶稣做见证，甚至被打了被恐吓了仍不惧怕，反倒觉得喜乐，连逼迫他人都稀奇他的胆量。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被基督拯救被圣灵重生人是可以彻底改变的，而这种改变不只是你以为的那些缺点被改变，甚至你以为的那些优点是被更新了。那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优点有任何的优越感，其实你的优点在神那里是完全不够的。我想讲一个，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个故事，比方说我们圣经讲到我们是圣灵的殿，神要住在我们里头。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方说一个富豪，他去买了块很大的地，他退休了，然后到了乡下非常优美的环境，他就买了块地，他要盖一个房子。那个地呢，原来是个猪圈，是养猪的猪场，然后那个地上有个猪圈。然后那个你觉得那个富豪会怎么做呢？他会把那个猪圈修一修然后住进去吗？那个猪圈并没有感觉太差呀，对不对？然后也许他那个柱子比较结实，然后也许他的房顶是新换的。在神面前，我们的优点就像那个柱子或那个房顶一样，看去不错，但是跟神所要成就的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彼得给我们看到的例子一样，你以为你有爱心吗？那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你的爱心却很难爱那些真正不可爱的人。你觉得你有忍耐吗？你的遭遇会很快让你发现你的忍耐，你天然忍耐是很容易走到尽头的。那彼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在我们身上是要成就一件极大极美的事情。那我们读这个故事不是读一个他人的故事，好像只是发生在彼得身上，这件事情也要发生在耶稣的旨意，也是要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那这就是死而复活基督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神赐下圣灵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这个生命要有不要有满足感，要有一种美好的期盼，因为这是 符合神的旨意的期盼，神会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有 立下志向，就是愿意让神做成这件事情。神虽然是主导，但我们也需要与神配合。那你愿意舍己放下自己，那我相信当你这样有这样态度的时候，那神也可以让我们比像彼得一样经历一个完全的改变。那最后，我就是想关于来讲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传福音的事情。那传福音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今天只讲一点，就是我们要传讲死而复活基督。这件事情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人天性上有一个就是 tendency，有个倾向，就是很想符合人的需求，我们不想被人拒绝。然后呢，其实我们当然传福音说其实你也想 向人相信，对不对？所以你不自觉就讲一些人家想要听愿意听的，但是呢，耶稣死而复活在人看来似乎是不是人想听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耶稣死而复活并不是人觉得所需要的，也不是觉得，人就是能够想到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可能很容易 就去淡化这一点，但这不是耶稣门徒给我们看到传福音的榜样，如果你去看耶稣门徒怎么传福音的，在使徒行传每次当他们讲到，他们总是离不开一点，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还有就是罪得赦免。那因为如果他们不怎么传，那他们就传错了福音。那虽然这件事情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也只有这样的讲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人。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人的期盼和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有差别的。那世上人就好像一群病人，他们得了绝症，但是呢，他们寻医问药并不是为了医治那个绝症，好像但只是为了解决一些小毛病，比方说你在教会当中，你看到那些人到教会来，他们带的目的，往往不是因为说我的灵魂需要被拯救，往往是可能说有，我生命当中遇到一些挫折问题，我感情失败了，或者工作遇到瓶颈了，甚至有人就是为了蹭顿饭，找个媳妇儿，对不对？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例子。那你作为传福音人，你不只是要告诉你如果你只符合他们需要，你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你首先要向他告诉他们，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深的需要呢，是他们这个与神之间的关系，一个灵魂的救恩。那我最后这边也想举一个人做例子，就是，保罗，另外使徒保罗，他们传福音的例子。那保罗是在雅典传福音，雅典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外邦人，他们对基督复活这些都没有任何的概念。那保罗怎么传福音呢？保罗经文很长，我时间关系就不完全读了，但是保罗开始他就讲从雅典人的这个敬拜鬼神开始讲，他讲到说，我看见你们这边有座坛，上面写的卫士之神，那我呢现在就要告诉你们，你们所不知道的神是谁。然后来保罗又引用了一些他们的诗歌，是雅典这些希腊人他们的一些诗歌，然后来以此证明向他们介绍神。但保罗讲到后来，在那个十七章二十九节，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时候，神不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保罗讲到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就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然后讲到这边，这个保罗道可能就讲，就现场就有很多的嘈杂声就起来了，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说，就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的人一同信从。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他有几件事情，一个是有方法。当然我讲到我们传福音要传基督死而复活，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方法，保罗是有方法的，但我觉得更 难能可贵的，保罗不只有方法，他有坚持。虽然对着一群雅典人，虽然他会被嘲，很有可能会被嘲笑讥讽，但确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发生了，但保罗并没有改变他福音的一个内容。他对着那些雅典人还是讲到你们要悔改，还是讲到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那最后就是保罗有讥笑，所以我们也是，如果你这么去传福音的话，你是会被讥笑的，你是会被人反对的，所以我们心里要有这个预备啊。但是讥笑和嘲讽并不能不要改变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真理，是事实，而真理和事实是不可以被改变的。那最后我们也看到非常奇妙一点，虽然很多人嘲笑他反对他，但是有人信了主啊。那圣经甚至也把这个几个人的名字写了下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去传福音似乎是很难让人相信，但是确实有人相信，因为让人相信的不是你的方法，你的口才，那是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有坚持，我们要有勇敢，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就照着神所启示的，我们就神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传，那最终我们相信神必然成就在他的贤明，他的大能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做个总结，今天这就是我今天基本上讲到正道内容啊。从耶稣门徒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所有的经历，他们从不信到信，因为他们从不明白到明白，他们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不只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更是明白了神整个在借着圣经所启示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他们明白以后，他们就开始去传扬啊，他们被神的福音所改变，他们生命得到了完全的更新，并且他们勇敢地成为一个为基督做见证的人啊。这是发生在门徒身上的，在2000年前发生在耶稣门徒身上的事情啊。如今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希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也不知道你在生命的哪个阶段，在座不知道有没有是不信主的，那不信主可能刚听到耶稣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觉得很离奇，很奇怪啊。但是我鼓励你，你要去了解，去明白圣经啊，因为在这件似乎看为奇怪的事情背后，有神一个非常神的大能和智慧。那当你真正明白以后，我相信这件似乎看起来离奇的事情，其实不是离奇的事情，乃是充满了人的智慧大能。那如果你看了圣经，了解了，并且也明白了，并且有了信心，愿意来相信的话，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得救的几个步骤啊。第一就是你要认罪，耶稣死而复活并不是为了其他需要，乃是为了你罪的一个需要啊。所以你要首先明白自己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救恩。那另外就是相信啊，你相信耶稣已经做成这件事情，并且来宣告，勇敢地做这个决定，向世人、向神和天使来宣告你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今天是复活节，我希望你听了在今天唱的诗歌，听了道以后也能够有所改变，有所回应啊。那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的来明白神借着这死而复活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那我们需要与圣经的真理来认同，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那同时呢，我们要活出死而复活的样子，并且为那位死而复活基督去做见证。那这边也是有几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啊达到这些目标。一个是接受敬礼啊，4月份有敬礼。那如果你刚刚信主还没有报名的话，鼓励你赶紧报名。那第二是要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第三是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啊。这是第四，就是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我们有一种新的生活的状态。那愿神赐福大家，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并且如今就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耶稣活着，并且相信耶稣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主啊，就求你啊，那位复活的基督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们的主，也让我们勇敢的能够为复活主去传讲你的信息。愿荣耀归于你，直到永远。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